Avinu Shamashamayi， 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感谢赞美你。今天奉你爱子你希望的宝贝的圣灵，我们再一次的来聆听，我们要侧耳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如同秋雨，如同春雨，滴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今天借着阿兹努，更认识我们所爱的阿巴父神。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好吗师父的名，阿门。师父 shalom， 我们刚刚过了吹角节，几天前又过了赎罪日，然后再过两天呢，我们就要进入5782年新的祝棚节。哇，弟兄姐妹们，预备好你的心了吗？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新的一个开始。上个礼拜的安息日讲台的信息已经让我们知道，这是进入一个叫做安息年许弥塔。那这个安息年是神借着他的话语要我们豁免，要我们单单来依靠他，让地休息。当然这指的是在以色列那块地，可是呢，一样的，全世界如果我们按着他的话语来行来做的时候，他话语的能力，他话语的所降的福将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我心里真的是很感恩神带领我们一路行到今天，所以呢，我们真的是需要时时的数算恩典，数算恩典。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在西元前17、18世纪，那其实是早过摩西的时候。摩西大概是西元前16世纪。这个新的考古发掘到一个很特别的文献，他们称叫做马里文献，背叛盟约的控诉文件。它的内容呢，第一，一开始召唤见证人做见证；第二呢，信实的一方与背叛的一方的关系，如同我们所说的宗主国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第三，追溯缘由，使得这个控诉案件呢得以成立；那第四呢，宣告背叛盟约的严重后果。从这里的第四点开始，我们如果把以色列引用进去的话，那么就是说以色列必遭的祸患，被掳亡国。第五点，以色列的神必反手刑罚仇敌，那些迫害以色列的列国们。第六呢，以色列必颂赞救赎他的神。那第七，交到以色列这篇背叛盟约控诉文件的歌作为警戒。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哈兹努这篇非常重要的歌。今天也是生命记在安息日宣讲的最后一部分的妥拉。那剩下的生命记33章和34章呢，那会在妥拉节的时候，也就是祝棚节第八天的时候来宣读。一开始让我们来对比古代的这一份背叛盟约的控诉文件和生命记32章。第一点，32章第1节到第3节，我们称它做前言。所以摩西呢，在这里一开始他就呼天唤地做见证，天跟地是见证人。第二个部分呢，32章第4到第9节，他宣告信实公义的神的名与乖僻弯曲行事邪僻的愚昧无知的民做对比。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开始摩西就宣告神是 磐石，万古磐石，稳固磐石。这个字磐石是本章的要字，在本章当中一共出现八次，如磐石、巨石、大能者，就指神力量强壮。以色列人本是神的百姓，是他的产业。那第三点，第三大点，32章第10节到18节，追溯神对以色列人的怜爱广大，是他独自引导他，而他们呢，是他所救赎的，是他眼中的同人。但神多爱他们，他给他们一切的福，看顾他，保护他。但是呢，以色列人渐渐丰盛肥胖，摩西说肥胖粗壮，就轻忽生他的磐石，忘记产他的神，离弃照他轻看救他的神，转而拜偶像行可憎的事，于是惹动神的大愤怒。其实在申命记31章19到21节，神早就已经预言了，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什么都知道，他已经早就讲了。到第四大点，32章19节到26节，以色列人离弃神的后果，神将对他的儿女掩面不看他们。这个掩面不看代表厌恶他们，厌恶那个罪，父神怒火烧起，直烧到阴间。神使可怕的祸患呢，就是天灾人祸临到以色列，将他们交给仇敌，最后把他们分散到远方去。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位圣洁的神，至高的神，竟然能够被一群人，以色列百姓，或甚至是我们的罪激动影响，以至于他厌恶他的百姓，掩面不看他的百姓，那感觉就是惨不忍睹啊！他是圣洁的神，我们很难想象，是不是？感谢耶稣啊，这就是他为我们所承担的，所承担的。我们需要体会到耶稣啊与父隔离的那种痛苦，在十字架上，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呢？他的心肺都破碎了，破裂了。我们呢，是否已撕裂心肠呢？第五大点，32章27到38节，讲到神他必审判刑罚所有以色列的仇敌。反过来是，当他的百姓被审判刑罚之后呢，反过来现在是仇敌激动以色列的神。在这里说敌人错看，以为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耶和华不如他们的神有力量。事实上是他们的磐石，以色列的磐石卖了他们。因为以色列人的背约背逆，神主动把以色列人交出去，但是仇敌的恶呢，将带来报应，他们所行的一切的恶，神都收藏起来，等待报应的日子，然后呢，全部拿出来报应在仇敌的身上。神必为以色列人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第六大点，32章39节到43节，在这里颂赞神的救赎能力与审判报应仇敌。摩西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别无他神。直接翻译是，现在看我是他，在我以外并无别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有时候我们想不通，神会为了以色列的好处 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延迟救赎的时间。很想不通哦，但是呢，他一定会拯救，他一定会拯救他的百姓，属他的人，他一定会为他的百姓伸冤，报应他的仇敌，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我们有时候虽然好像遭受很不公平的对待，而且呢，好像没有人为我们伸冤。记得上一次我们信息里面所说的，当你开始发出那个暗夜的呼号祷告，在暗夜里面的呼喊祷告，你可以深信那个公义的神，公义的神终究会做出公平的审判，公平的审判。最后第七点，32章44节到52节记载着摩西和约书亚遵命呢，就把这歌说给以色列百姓听，并要以色列人谨守律法，妥拉，以在应许之地得以长久。32章最后是结束在耶和华神吩咐摩西上尼波山去，他的时候到了，摩西要死在那山上。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样一位忠心服侍神伟大的领袖，都会因为一个理由，神所说的没有在以色列人中尊神为圣，而不得进入应许地，那么百姓呢，我们呢，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点。摩西说完了，有时候怎么样用言语说都没有用，人就是会想办法来挑战神的界限。但是摩西仍旧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尽他的全力警告以色列百姓。我们能够理解这些话语，神的话语，妥拉的话语，并非是空泛的口号，与现实无关的。犹太人称哈基努，32章《申命记》32章叫做侧耳歌，侧耳歌。其实，在摩西上尼波山之前，他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乃是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祝福他们。但在这之前呢，神要他做一件事，他必须要用人们永远记得，并会世世代代一听见就受到启发的方式，来总结他末了对以色列百姓所发的预言信息。也就是说，神要他写一篇歌做见证，这是在申命记31章19节。神说，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未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22节说，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所以有了申命记32章，我们也可以称它是摩西之歌啊。犹太人称这篇歌为侧耳歌，哈基努，它的字根是阿藏，听，聆听，特别是听神的话。侧耳好像用手做成一个扩音的样式在耳朵上，听听，就暗示着听 给予耳朵感知听到。希伯来圣经塔纳中有不少的歌，其实你知道吗，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不是读妥拉，他们是诵读妥拉，好像用唱的一样，用吟唱的方式。而我们学习过的歌呢，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以色列人和摩西在过红海之后他们所唱的歌，还有民数记二十一章，民数记二十一章井边的歌，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再加上本周的陀拉，摩西在他生命的尽头所做的所写的歌，今天的先知书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我们可以对比诗篇第十八篇大卫所写的大卫的颂赞歌。因为在塔纳里面呢，还有一首可以说是最有名的歌，雅歌，所罗门之歌。拉比阿基瓦说呢，所有的歌在圣经里面，在塔纳赫里面的歌呢，都是神圣的，但是呢雅歌是至圣的。可是弟兄姐妹们，最高峰的一首歌还没有被唱出来，那就是弥赛亚之歌。在启示录里面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所说的羔羊的歌，而摩西所写的歌呢，将会和羔羊的歌呢一起唱。启示录十五章，使徒约翰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不是万国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在启示录里面的摩西之歌，有人认为是指的是出埃及记十五章，等他们过红海之后他们的颂赞的歌。可是呢，如果你对照一下启示录所记载的，是神施行审判，在全地在列国当中施行审判的最后，第七号吹响了以后，接下来的颂赞，我觉得可能和这个摩西之歌这一篇哈阿兹努比较配合。为何要用歌来教导呢？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学习特别是字母啦，像 ABC 啊，用唱的，好像每一国都有这样的一个用唱的方式来教导小孩子，然后你唱过以后它旋律一记得，里面的内容都记得了。当我们记住一个旋律的时候，我们先从记得一个音符开始，然后一个音符接着一个音符，直到最后每一个音符都和整体的旋律连上关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旬，有一位犹太裔的奥地利音乐家，他也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维克多·祖克·坎德尔。他说，当你听到一首音乐旋律，就在听到的同时刻，已经听到和那将要听到的，就是过去和未来的音乐旋律，每一段旋律都在向我们宣告，你听的当下，现在，过去已经在那里，在音符里面，你不需要去记住，未来也不需要去预知。他在讲什么？就是你听到一首歌的旋律的时候呢，不管是否你曾经听过，还是第一次听到，初次听到，但随着这个旋律音符好像会触动你的某根神经。为什么会触动你的某根神经呢？这根神经呢连着你的过去，可是你不记得，然后 你会莫名其妙的引发起这种情绪的反应。我们听很多的见证啊，许多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还没有信主之前，走进教会，然后听到诗歌，他忽然之间眼泪就禁不住的流出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持续很久，是不是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现在当代很流行的一种叫做音乐疗法 Music Therapy， 音乐的疗法。举例来说，当科学家们在研究失忆症或是老年痴呆症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们用这种音乐疗法来治疗病人，因为他们见证到病人，失忆症的病人或是老年痴呆症的病人呢，听到音乐的一时之间可以短暂的回到他原来正常的那个时刻，所以他们继续用这个方式来寻找那个解药。在我们这里有很多人真的很懂音乐啊，雅琳长老，然后我只是把我所学习到的说出来，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为什么要用唱的，为什么要写一篇歌。音乐是一种超越时空的信号，我们现在常常会用到这个超越时间空间呢、这样的话语，很好的，很好的。我们需要认知我们的身份，我们在哪里，我们真正的在哪里，与他同坐在天上，是不是就从这里认识起。音符正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那音乐将音符跟音符连接起来，有时候那个能量所释放出来的能量真的是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带我们到很难去想象的空间里。所以有一位希伯来的老师他就讲，他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的信仰是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它的情节，或是我们会说故事和故事，然后生命与生命，世代与世代联系起来。你去读创世纪你就明白这个形容，然后呢让永恒的旋律从神那里呢闯入时间中。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作曲家编剧家，他就是一切的源头，作曲编剧的源头。所以你有没有听过，我们每一个人被呼召那是要加入成为宇宙大合唱的声音，颂赞神的声音。而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在我们的内里面的深处，心的深处，都有一首这样的歌。因为我们被造，我们是他造的，我们被造原是为此。诗篇十九篇第一节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受造物。所以当我们持守，坚定的持守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在属世的这些吵杂喧嚣的杂音之下呢，仍然具有聆听到属天音乐的能力，属天音乐的能力。你去试试看，听听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敬拜赞美在神的子民当中聚集的时候，敬拜赞美是这样的重要，因为它具有极大的能力，能够上到第三层天，神的宝座那里。拉比约拿丹萨克斯他已经过世了，去年他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我曾经看过一位老师向孩子们，小的孩子们解释什么是物质的财产，什么是属灵的财产，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他说这位老师呢，拿了一些纸板，要全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建造，来建造耶路撒冷的纸模型。然后呢，他把一首关于耶路撒冷的歌，有可能是金色的耶路撒冷，总之那个年代呢只有录音机，带着磁带的那个磁带的录音机，他放出来教导那些小朋友唱这首歌。然后最后呢在结束的时候呢， 这位老师做了一件非常戏剧性的事情，非常戏剧性的事情，他把这个耶路撒冷的纸模型呢撕毁，拆毁撕毁，然后呢用剪刀把这个录音带呢，这个磁带呢剪碎，然后他问孩子们，我们还有模型吗？他们回答说没有。他再问，我们还有那首歌吗？他们回答说是的。我们可能会失去属地的物质财富，但是永远不可能失去属灵的财富。今天以色列很快就要失去他们肉身的领袖摩西在他们当中，但是他们和他们的世世代代将永远拥有这首摩西所写的歌，教他们的歌。你去想想看，难怪他们说以色列的属灵历史写在他们的颂歌音符旋律中。我们来听摩西的呼天唤地。第一节，诸天啊，侧耳，哈基姆，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为什么歌的一开始，摩西要先呼天唤地呢？要天跟地来做见证呢？不要忘记我们刚刚所提的那个古代的那个文件，背叛盟约的文件，第一件事情就是召唤证人做见证。摩西也是一开始他呼召天呼召地做见证，来警告以色列。是否摩西在这里说明天我将会死，如果以后以色列说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与神的盟约，那么谁会来驳斥他们呢？因此他呼天唤地来为以色列人做见证，天和地是永远长存的证人。你知道如果以色列人守约行善，遵行妥拉约束，那么见证人天和地就会来奖赏他们。我们用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第十二节所说的，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剩余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那如果以色列背约呢，离弃神的话呢，妥拉犯了罪拜偶像，那么做见证的天和地将在他们的身上地上对他们施加刑罚，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必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这是生命记十一章十七节，这摩西是一直在重复的警告他们的。然后摩西警告说你们将很快灭亡，通过列国的攻击，教训淋漓如雨，滴落如露。第二节，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摩西要以色列百姓思想妥拉，他们与神的盟约，我们称这个是婚约书，就好像雨水浇灌大地使地出产一样，神的话就像旱地上的雨，它带来了生命，它使事物或是植物成长。我们以前学过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三节，他说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 和先前一样。这个秋雨摩瑞，它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教师或是弓箭手，要射中红心的弓箭手。那它的字根呢，亚若教导指示教师弓箭手，下雨通知射击，然后呢春雨就是你知道所有重要的收割前的雨，为了加强和使作物成熟，是帮助作物成熟，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撒迦利亚书第十章讲到，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雨水在圣经中也代表圣灵，我们必须要用圣经的话来做见证，来听这些话到底在说什么。以赛亚书30章20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亚若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教师，圣灵宝贵师，是我们的教师，教导我们，好像秋雨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你里面是好种，圣灵浇灌教导，教导我们神的话，这是耶稣所应许的。妥拉也好像春雨在帮助我们成熟，明白成熟，能使我们怎么样，能够行在其中，能够行在其中。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说，这在新约，保罗说第5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这是圣灵的工作。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我们可以耕地撒下种子，但最终的成功，种植成功了，却取决于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那是什么？妥拉的教导，圣灵的浇灌。如果天不下雨，没有水，无论我们做什么准备，都绝对不会有收获。因此他警告以色列，以色列要警觉啊，千万不要骄傲自夸，恐怕你心里说，摩西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这申命记第8章第17节。所以摩西在这里说，让我的教诲如雨如露般的落下，落在植物上，雨水落在植物上，使每棵植物都能够领受甘霖，非常需要的。雨水落在葡萄树上，落在橄榄树上，落在野枣树上，它们都结出不同的果子来。一样的雨落在不同的植物上，结出不一样的果子来。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好像神的话语妥拉，它就像落在各种植物上的那阵雨，落在人的心上，使他们能够生长。领受的人呢都不同，妥拉只有一个，就像是落在各种各样的植物上的阵雨。妥拉的话落在人的心里，神的话能够在人的心里面成长，领受的人都不一样的，但是妥拉的话语所释放出来的能力却是一样的，都带着能力的。所以学习妥拉会产生了老师、教师、艺人、圣人、敬虔的人、爱神的人。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妥拉被比作雨，秋雨，正是因为它最重要的作用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种子开始，然后成长，成长成我们可以成长的样子。没有一个人一样的， 我们都不一样，就像他们说的，没有一个人的指纹是一样的，都不一样的。而陀拉本身呢，他也不寻求统一。你一定要记得，春雨是为了收割收获。所以非常著名的米许纳他说呢，米许纳他说，神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相同的形象，神的形象，但没有一个与另外一个相同。因此我们应该要尊重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我越来越觉得那真的是圣灵的工作，一个陀拉传讲出去，领受的人都不一样，成长速度都不一样，但是圣灵的工作是绝对不会失败的。你不要去比较，我们也不要批评，因为你不是圣灵，你不知道神在做的事是什么。犹太拉比教导说，如果一个人看到一群以色列人而会说，参透奥秘事的人是有福的，能够参透奥秘事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看见每一个人的心智和另外一个人的心智不同，就像他们的脸一样，每个都与另一个不同，甚至双胞胎，你总是可以看得到他们不同的地方。今天在学习这个，神造人，他不是要造模板，我们要放在心上，但是神却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耶稣的模样。这个模样意思就是他是榜样，我们要像他，他是陀拉，我们要像他，我们要成为小陀拉。你想想看，圣经中出现的人有哪个人是一样的？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亚伦、米利暗、约书亚、加勒，或是先知们，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大伊利，还有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有名的彼得、约翰、雅各、保罗。感谢主，他造我们都不一样，但是他却使我们能够在陀拉里面合而为一，在陀拉里面合而为一，在耶稣啊里面合而为一，成为像神的样式模样，他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人不是要像你，不是要像我，乃是要像神耶稣啊，他的爱子。所以我们可以说，创造的神迹，创造的神迹就是天上的合一在地上产生了多样性。陀拉就是滋养这种多样性的雨水。所以我鼓励大家，让我们借着陀拉成为只有我们才能够成为的那个人。哇，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我们以前说过，陀拉有七十的面貌角度，你可以从七十个角度来学习陀拉。那最近我看到还有另外一个记载说，十七世纪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拉比，他也是塔木德的学者，他的名字叫马夏，他说得很惊人啊，他说陀拉有六十万种解释，六十万种解释。所以从理论上讲，每个人对陀拉的含义都有独特的洞察力。那我在这里讲这个，不是要大家解释陀拉是有各种各样的角度面貌，那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但是不是叫我们乱讲。保罗说一定要按正义来分解圣经，正义他的意思一定要照他的意思来分解神的话语。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先来认识这一点呢？借着摩西的话呢，学习陀拉一定蒙受秋雨和春雨的滋润。在这个时刻，神学我团队，我们的事工 Hefsiba 是这么清楚的蒙神带领进入秋雨和春雨的时刻。在全地那些饥渴的神的百姓 他的儿女不是一直在呼求秋雨春雨吗？这是在2010年的时候神给我看见的一个异象，我曾经分享过，但是呢那个时候还不完全的明白，直到现在那个雨水会从细细的慢慢的细雨慢慢的降下来，直到最后呢倾盆大雨，倾盆大雨，圣灵必负我们的责任，他的应许一定会应验的，以至于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说只有我懂，或是只有我听见，也没有人可以有借口说我没听见或听不懂。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尽我们的本分，努力的来学习妥拉神的话，神就会做他的神迹奇事。我鼓励大家，在我们当中有许多年轻人，你们应该可以很明白，你结了婚组成家庭，你每天一定要回到你的家中，你每一天一定要跟你的妻子，新婚妻子，新婚的丈夫说话，分享心事，分享经历，听对方跟你分享的话，不是吗？但是我很多的时候，我们受了洗，我们就以为完成了，成了，不用再多做什么了。你岂不知道你这个受洗就是与耶稣啊进入这个婚约吗？所以至少受洗之后一定要开始有祷告的生活，一定要有读经的生活，一定要有灵修的生活，否则的话这个不是婚约。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做我们的本分，神一定会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我想要来带领大家俯瞰全面，我刚刚讲过今天算是生命记在安息日的周间妥拉里面最后部分32章，所以我想带着大家用俯瞰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个全面。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更新盟约，与神的盟约，他给以色列百姓的临别话语，他对他们严厉的警告。你只要看他所写下来所说的话，一点都没有省略或是手软，说到底的警告了。他一再的提说祝福与咒诅的话，说了又说，他话语的这个 frequency 啊，频率啊，就好像音乐的音符一样，绝对没有消失，没有稍减。经过3500年，没有稍减那个可畏的张力，真的是穿透时空。因为让我们这些在3500年之后听到的人，仍旧会胆战心惊。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到的就是这篇歌和古代的背叛盟约的控诉文件呢，很类似，很类似。在列国当中，如果你背叛盟约，那强国，我们说宗主国总是强国，他有完全的权柄权力，将背叛的国家、诸侯国、弱小的国家一举歼灭毁灭，让他亡国，刀剑追讨，直到灭亡。以色列也是，以色列也是，你听那个咒诅的追讨，真的也是。但是弟兄姐妹们，最不可思议的，最不可思议的，与列国的这种背叛盟约的控诉文件不一样的地方，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神他还有下篇或是但篇。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大点的时候呢，讲到背弃盟约的后果，严重后果，灭亡。以色列有没有遭到这个？有，他们遭到祸患，被掳亡国，那么应该这个案件就可以结案了。可是没有，因为我们看到下面的第五大点，不可思议的是，以色列的神他必反手刑罚仇敌，然后他要救赎以色列国。我 我们要来认识这一点。你知道我们读圣经不能读一半的，你不能读一半，读到第四点被掳亡国没有了，读全面的。神的大作为，神为他的百姓的复仇报仇，神爱他的百姓如何将他们再带回来，这些你不能不看，你绝对不能不看，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认识。他必报复列国那些加害以色列过分的。我们从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十五节，他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他说是稍微啊，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不是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原文是根基，直到颈下。那俄巴底亚书呢，这是对以东雅各的兄弟以东的一个审判宣告。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地喝，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自从摩西一而再再而三的对着以色列百姓宣告这些严厉的咒诅的话，利未记二十六章、生命记二十八章，还有今天的这篇歌，任谁听了读了都莫不心惊胆战，谁能担得起呢？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竟会如此的待他的百姓呢？与他立约的百姓呢？实在太可怕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人们认为这个是旧约的神，很严厉的神，战神。不要不要不要，你必须要知道全面，你不能只知道一半的真理，一半的真理就不是真理。我们不懂神，我们真的不懂神的约，我们真的不认识耶和华神。我们读圣经只读一半，我们只看到审判与咒诅。你知道后果吗？你知道这样的认识认知的后果吗？读圣经不要读一半，解释圣经要看上下文。如果你只读一半这些严厉的话，难怪有人会相信神已经丢弃以色列了，他们无可救药。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百姓被掳被杀，王国真正的王国了两千年了，可见的神不要他们了，神丢弃他们了。耶稣啊已经做成了，现在神的选民是教会，现在已经到全世界去了。这叫做没有读圣经，没有读全面的圣经，读一半的圣经就乱解经。你知道为什么会说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或是说现在教会就是真以色列？最可怕的取代神学诞生了。然后呢，不要旧约，只要新约，只要新约的教会。 完全无视于在新约中使徒保罗所说的话。罗马书十一章十七节，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也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旧枝子指的是谁？以色列。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你知道吗？那棵橄榄树，真橄榄树没有改变，应着约没有改变。这棵橄榄树是谁摘的？是神，是神摘的。初代的使徒们个个都是犹太人，新约的作者包括路加，路加医生都是犹太人。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是犹太人，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这个身份没有改变过。对所有接受犹太人的弥赛亚耶稣啊的外邦信徒，保罗说得非常清楚，你这也敢拦，你这也敢拦得接在其中，接在其中原来是嫁接进入真橄榄树的。原来我们是嫁接进入真橄榄树的。嫁接和取代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明白吗？你想要嫁接或是取代，弟兄姐妹们，可不是人说了算的，不是人说了算的。你不要忘记这个约还有另外一方神，他是神，独一的神，他说了才算。你让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六节，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砰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不要把这一段经文只读一半，你一定要仔细的读下，你一定要仔细的读清楚神在说什么。不可以断章取义，不可以只读一半。这整段耶利米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不可能神弃绝以色列，不可能，就是这么简单。或是你觉得不够，我们再看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二十五节，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在，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他立白日黑夜的约，他安排天地的定力没有改变过。他说二十六节，他说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最后这句话，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清清楚楚的。可是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新约，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很清楚，他爱以色列，以色列是他眼中的同人，是他从小就宝宝怀揣，他怎么会不要他们呢？但是他是圣洁的神，公义的神，他们有罪不听话，管教神，管教他们，把他们交给敌人，交给列国，但是他应许他要将他们再带回来，他要再怜悯他们。以西结书39:25非常清楚，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招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想我不需要再举更多的经文来证明与神所立的约，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是超乎世界上任何的约。这些约，地上的约有停止的时候，但是与这位神所立的约没有，是永远的约。你一定要真正的相信并且认识，神是绝对不会弃绝他的约，绝对不会背约的神，不管以色列是怎样子的使他伤心激动，刑罚归刑罚，因为以色列是他的长子，是他所爱的，与他立约的百姓，包括你包括我都在内，是嫁接进入以色列家的。紧紧抓住这样的应许，紧紧抓住这样的真理，不要让任何人夺去，因为神的爱子耶稣啊，你明白吗？神的爱子耶稣啊，竟然是为他的百姓被掳的罪代死，他为他们成了咒诅，而什么情况之下那个咒诅才会失效？死，死，代死代赎是为那些本来该死该亡的被约者可以活下去，因为耶稣啊已经将那个罪债罪债还清了，他说成了，父亲一切都父亲，他用他的宝血更新了本来就从未废去的约，因着约的祝福与咒诅，刑罚有，废去没有。我们必须要稍微提一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几年前在清景泽的特会里面特别有这样的一个讲座，讲到教会的历史。那今天我不是要进入这样的一个长篇大论，我们只是再来看一下，复习一下，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大概是主后325的时候，君士坦丁，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呢，他召开了尼西亚会议，本来说是会有上千的重要的基督教人士参加，结果最后只有300多人不到来参加。这教会历史上一向称这个是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尼西亚会议。这个会议做成了什么？如果你是在教会长大的，或许你会熟悉于尼西亚信经 就信仰告白，跟使徒信经很类似的，但是你不知道在这个会议里面他们做了什么事。在这个会议里面正式的使教会脱离了希伯来的信仰根源，或是他们说脱离了犹太人的信仰根源，我宁可说希伯来的信仰根源，然后使犹太人的弥赛亚变成了希腊的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是希腊话翻的，弥赛亚是希伯来话，希伯来语翻的，从此混淆了以苏尔的身份。君士坦丁大帝，一个异教徒，因为看到异象所以他相信了，但是你要记得这个相信完全没有任何圣经的基础，妥拉的基础，任何的教导，所以他是否是真正的信主，我想只有神知道。在这里我不去论断这件事情，只有神知道。因为有一句话说，他们只是忠于他们所相信的真理事实。其实就像我们许多人一样，你信了主受了洗，如果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你不读圣经，不建立跟耶稣的关系，跟阿爸父神的关系，跟圣灵的关系，你的过去仍旧会使你在做基督徒的旅程当中主导你这个人。所以虽然我们呼喊回归根源，回到妥拉，如果你不真正去学习妥拉，明白妥拉，当我们的生活发现问题了，有事情发生了，我可以给你保证，我们仍旧会回去使用我们在过去还未更新的时候，还没有信主时候的模式来处理，对不对？这就是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旧皮袋与新皮袋的真理，明白吗？君士坦丁大帝，他是皇帝，在当时他是最有权柄的，最有权威的王，人看他呢，绝对不是看他懂不懂圣经，那是看他的地位，就臣服于他的决定，他所说的话。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亡国了，分散在世界各地几百年了，而外邦的教会，在那个时候外邦的教会，由外邦信徒所组成的教会呢，早已不再和犹太的弥赛亚信徒有来往了。你一定要认识，在那个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像我们一样人手一本圣经，没有的，用听的，用书信写下来的，抄一点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所讲的话你无从查考起，错误的教导跟犹太人之间彼此的误解和隔阂，导致于越行越远，甚至于到一种恨，就是仇恨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这种演变是到最后像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那个时候残杀了多少的犹太人，历史悲剧。但是君士坦丁在这个时候出现，他将基督教国教化，成为国家的宗教，当然受到欢迎，因为基督教几百年一直遭受逼迫患难，现在呢好像翻身了，咸鱼翻身一样，你不会多想的，你不会去多想的。尼西亚会议，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会议彻底的夺走了我们原本嫁接于真橄榄树所吸取的肥汁，没有了。它改变了什么？它改变了什么？你想知道吗？它改变了什么？它文件上写着，我们不应该与犹太人有任何共同处，我们应当脱离这群可恶的犹太人圈子。于是基督教开始了几世代几世纪仇恨以色列人犹太人，而这结果我们已经在历史中看到了，这是付上极重的代价，杀入神的选民犹太人。那仇恨呢，甚至于直到今日，直到今日都还存在， 尼西亚会议的魔爪，直到今天，今天仍旧是具有极大的掌控力。反犹，你不会稀奇，有时候这个是从教会来的，教会来的，为了要跟犹太人划分界限，跟他们不要再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于是希伯来圣经前面的称为旧约，这是神的永恒之约，成为旧约，不在律法之下，不要妥拉，因为妥拉被强调为律法，已经取消废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过去了，神的日子，安息日，被太阳神的日子，他们在拜太阳神的日子，星期日，日头的日，取代了，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守安息日。不读圣经，不读神的话，没有真知识，那所有耶和华的节期，我们说春季的节期跟耶稣啊的第一次来有关，秋季的节期跟他第二次来有关，取消了，没有了，他们不再称这是耶和华的节期，他们称这是犹太人的节期。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听到有人说，你们不要再去过犹太人的节期，你们不要再去跟随这个犹太人的节期。你到底有没有读圣经啊？你到底是不是相信耶稣的，相信神的？过圣诞节不过祝棚节，有人很肯定耶稣啊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出生的，他是在光明节的时候受孕，祝棚节的时候第一天出生的，第八天妥拉节的时候行割礼，那都没有了。圣诞节12月25号，我们以前我想长老在这里讲过的异教神的日子，复活节，当然我们用中文讲复活节没有问题，但是用英文讲 Easter， 这个是怎么来的？是巴比伦的生殖女神的名字，她跟我的主的复活有什么关系？而我主的复活是初熟节、逾越节、除酵节，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初熟节没有了，不见了。五旬节还要数算俄梅尔才能够知道哪一天到了五旬节，不见了，取消了这复活节。所以很多教会找鸡蛋还有兔子都代表生命，但是这跟我的主从死里复活有什么关联？一点关联都没有。但以理书第7章25节说，他就是指仇敌撒旦敌基督，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妥拉都应验了，都应验了。所有基督教的节期节日，一夜之间，一夜之间，真的是一夜之间，那个会议一结束，一夜之间所有基督教的节日便都披上了异教的色彩，异教的色彩，虚假谎言的外衣，将近2000年蒙骗了无真知识的基督徒，将近2000年了。所以抱着糖衣的毒药，在神不知鬼不觉当中，谁知道神都知道，将异教的传统那些日子移花接木植入了与根源切断的基督教里面。最大的悲剧就是在尼西亚会议里面产生的。弟兄姐妹们，我只稍微提了一点，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再深入去看这段可悲的历史，应该要停止，应该要被揭发，应该跟这样一个传统切断关系了。你要听进去，不要再跟随了，要听进去。我们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小看神 带我们回到根源，回归根源，这件事情是小事。你要知道，这是在他回来之前，他一定会回来的。在他回来之前，他正在洁净他的家，洁净他的家，要除掉一切跟异教有关的任何关联。我们要回到妥拉，他纪念他的约，所以万事都要复兴。我们成为他在这个世代的见证人，见证人他在做的事情，我们回应了，我们用回到妥拉回应了阿爸父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我们见证这是他在做的事情。这首策尔歌实在是应该使我们振奋起来。再用摩西的话说，四十六节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的日子得以长久。鼓励大家，我们要像大卫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他所说的话，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你怎么做完全人？遵行他的妥拉。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三十二节，大卫回应说：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没有，只有他。除了他是神，再也没有别的神。弟兄姐妹们，那个日子，耶和华的大日近了。我每次都要提醒大家，近，很近，很快了，预备好我们自己。上一次我见证了神呼召团队，神学我团队 Hellsibar， 我做了这样一个见证。那或许有人会说，我当做什么呢？我当做什么呢？很简单，每一个人都一样，从我开始，从我开始宣告我回转回归妥拉，宣告我回转归回根源。我相信妥拉就是神的话，神的道，而这道呢，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啊，主耶稣基督，耶稣啊，哈马西亚。我定义我要天天诵读妥拉，行出妥拉，活出妥拉，而我知道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可以成为活石，因为他妥拉的生命就在我的里面，像我的主耶稣一样，耶稣啊一样，我要效法他的模样，和我的众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才能够明白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啊，哈马西亚，他是房角的头块石头，而我们呢，成为活石。一同建造，成为灵宫，成为神的居所。神可以住在我们中间，但愿神在这个新的开始降下他的秋雨春雨，装备我们，使我们预备好最后的大收割，迎接良人主耶稣，耶稣啊的再回来。巴布哈巴阿宣阿德纳，愿你快乐。